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四十八，加拉太书，韦保罗牧师，2020年9月13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28日。今天我们要查考加拉太书，我选了一节经文作为今天的引言，就是加拉太书2章16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神的话语读到这里，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真正明白因信称义这项真理的意义，求你帮助我们珍惜这恩典，在其中得着安慰，也求你使我们都成为善于学习的人，使我们能够认识永生神最深奥的真理，并明白你借着基督十字架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如此祷告是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通常当我查考完一卷书或者圣经中的一段经文之后，我都会先分享一段与实际生活有关的引言，而且往往会花不少时间。当你认真研读圣经时，你会发现经文通常会教导一个核心真理，也就是说，一段经文也许只传达一个主要的信息，但这个真理却能够带出许多不同的应用。举个例子，我们可能读到一段经文并发现它所教导的真理就是爱是需要付代价的，这是经文的核心信息。然而我们可以怎样活出这种舍己的爱呢？答案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牺牲的爱。因此，每当我在讲到开始时分享引言，通常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过程中，神借着这段经文如何安慰我、挑战我，或者使我更加成圣。我站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人，我和大家一样也是因这些话语蒙恩的人，所以我只是想与你们分享，当我研读这段经文时，它在我生命中的实际应用是什么。我认为任何一篇讲到最首要的应用就是让我们更加认识神，并因此进入敬拜，我认为这是第一位的。讲到结束的时候，我们应当迫不及待地想要向神歌唱敬拜他。当圣经的教导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此刻正在敬拜神的时候，教导就成为了真正的讲道。那时我们不只是学到了一些知识，而是在聆听神话语的过程中进入了敬拜神的状态。所以敬拜永远是讲道最重要的应用。我也认为这种应用绝不能止于敬拜，它应当延伸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生命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被排除在神使人成圣的工作之外。保罗在这封书信里说，他服侍信徒是直到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他是在帮助他们效法神儿子的形象，这也应当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终生追求的目标。我们既然因着神的恩典得救，就应当直到离世的那一天都不断被塑造成基督的样式，这包括我们的思想、行为、言语以及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无论是在家庭中、在社区里，还是在政治、艺术以及其他任何领域，一切都属于基督。我们应当在万事上不断成长，越来越像他。我不仅认为这是每一位基督徒个人的追求，也是整个受造界应当追求的目标。整个世界都应当降服在神的慈爱、恩典和智慧之下。诗篇72章19节说，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这是何等美好的景象，如果全人类都以此为人生的目标，该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 当我研读加拉太书的时候，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一件事，就是促使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众教会的原因，乃是这些教会以及保罗自己都受到了一群人的搅扰。老一辈的人会称这些人为搅扰教会的人。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在一本基督教杂志上读过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标题十分吸引我，封面上写着我们欠一端的债。我当时心想，一端？我为什么会欠他什么呢？但那篇文章真正表达的意思是，正因为异端不断进入初代教会，教会才不得不制定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而这些宝贵的遗产一直造就教会直到今天。如果没有异端，就不会有使徒信经，不会有尼西亚信经，不会有各种信条，也不会有要理问答。每当异端出现时，教会都会用清楚而坚定的真理宣告来回应它，因此异端最终就失去了影响力。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人们却不再喜欢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我要告诉大家，异端又回来了，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认不出他们已经进入了教会。这就好像我们主动放弃了过去神赐给教会的老师和属灵财富一样。于是那些古老的异端再次卷土重来，而我们却浑然不觉。我前几年读过一本很喜欢的书，作者是一位天主教徒。虽然我不同意他的结论，但我非常认同他的分析。这本书名叫《坏宗教》，副标题是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充满异端的国家。书中分析了我们为何会变成一个充满异端的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轻看并丢弃了神过去用来保护教会的那些工具。要知道，异端手里同样拿着圣经，他们不会说我不相信圣经。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历史信仰告白的重要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初代教会面对的那些异端就像疫苗一样。如今大家都在谈论疫苗。当年神容许少量异端进入教会，就好像把少量病毒注入人体，使教会因此产生了抵抗力。今天教会却把这剂疫苗丢弃了，我们轻视了它，也因此一直在付出代价。不仅如此，圣经中最美丽最有能力的表达神慈爱与赦免的信息，也是因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犯下了极其可憎的罪而写成的。当我们想到神涂抹罪孽恢复救恩之乐时，还有哪一段经文比诗篇51篇更加丰富更有力量呢？如果你是一位被罪捆绑被罪折磨的基督徒，我鼓励你去读诗篇51篇，因为他极其荣耀地描绘了一位洗净人一切罪恶的神。然而写下这首诗篇的人正是在犯下最黑暗最可憎的罪之后写成的。神能够把我们的失败转化成为救赎的工具。就我个人而言，我生命中那些最使我成圣的经历也正是那些最痛苦的经历。我甚至可以说对你们而言也是如此，因为我是你们的牧师。那些让我最心碎最痛苦的事情反而成为神最深刻塑造我使我成圣的经历。我们可以这样说，刺总是会扎人的。保罗曾提到自己有一根肉体上的刺，我们并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他称它为肉体上的刺，也是撒旦的差役。刺会带来疼痛，而且它来自撒旦。我们都知道刺本身并不会关心我们的益处，刺不会对我们说我是来帮助你的，但是神却是在帮助我们。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最终连这些刺也都在神的掌管之下。谈到这根肉体上的刺时，加尔文曾这样写道， 这其实也是对许多人提出的疑问所做的回答。人们常常问，这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神怎么会借着这样的事工作呢？加尔文对此做出了回应。加尔文对此回答说，我的回答是，撒旦照着他的本性和惯常的作为，无非是要杀害、毁灭。至于保罗所提到的那根刺，本身确实沾满了致命的毒液，然而主却以他特别的恩慈，使那本来具有致命性质的事物反而成为对保罗有益的工具。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神那里得着这样的恩典，能够在自己的艰难中体会他那特别的慈爱。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是来自魔鬼的那根肉体上的刺，也绝不是脱离神护理之外的。神仍然借着他成就我们成圣的工作。正是因为那些搅扰教会的人，才促使使徒保罗写下加拉太书。今天我们查考的正是这卷书。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卷极其丰富的书卷。如果没有那些搅扰教会的人，也就不会有加拉太书。正因为他们的出现，保罗才写下这封书信。不仅如此，我们在书信结尾还读到，保罗特别强调，这封信是他亲笔写的。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加拉太书六章十一节。这句话似乎暗示保罗的眼睛可能有问题，或者身体有某种疾病，所以亲笔写信对他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他仿佛在说，这一次我要亲自写信给你们，我不用书籍代笔，而是亲手写给你们。这足以说明这封信对保罗来说是何等珍贵，又是何等充满个人情感。进入加拉太书之后，我们会发现这封简短书信所讨论的主题可以说关系到教会的生命，也关系到教会的核心。我认为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当时加拉太众教会正在接受一种新的信仰理解，而这种理解若继续发展下去，最终将使基督的死变成徒然，变得毫无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保罗的意思是，如果你们现在开始相信的那些教导是真的，那么基督就白白死了。这些教会当时正面临着一个极其真实的危险，就是他们将要失去福音。对于这样的危险，使徒保罗绝不会有丝毫妥协。他不会容许这种错误继续发展，让它慢慢壮大。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五节谈到那些散布谎言的人时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福音必须征战才能守住，我们必须竭力为真道争辩。福音不会自动一直留存在教会中，因为有一个仇敌始终在攻击他，并且昼夜不停地想把他除去。如果教会不征战，最终的结果就是不断向最低标准妥协。稍后我们会看到，这正是事情发生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他们所面对的谎言并不是否认福音的存在。没有人说根本没有福音，他们也没有否认耶稣基督。没有人说耶稣与福音无关，恰恰相反，他们承认有福音，也承认耶稣在福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问题在于，他们开始接受的是另一个福音。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带着一点讽刺意味，因为紧接着他又说，那并不是福音。加拉太书一章六至七节，虽然他们称之为另一个福音，但它已经与真正的福音有足够大的差别，以至于它根本不能称为福音。请特别留意，这里所面对警告的对象不是世界，而是教会。 我们就是教会。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谁迷惑了你们？加拉太书三章一节，被迷惑的是教会。从恩典中坠落的是教会。受拦阻不顺从真理的也是教会。因此，这封信的警告对象正是教会。保罗对此义愤填膺。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愤怒。他开始用极其严厉的话责备那些传播假教训的人。坦白说，他所说的话甚至会让今天许多人听了感到不自在。这些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说，单单基督还不够。他们认为仅仅相信基督是不够的。他们说，你们还必须受割礼，还必须遵守这些礼仪和规条，才能达到更高更完全的属灵境界。因此，他们认为基督并不足够。割礼正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保罗对此愤怒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他说了一句非常强烈的话。我必须解释一下，因为免得大家误解他的意思。他说的并不是把他们赶出去或者不再听他们讲话。他所说的是自残，是自我阉割。因此他说，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加拉太书五章十二节，很显然，保罗对于教会里正在发生的事极其愤怒。由此可见，这绝不是一个小错误，而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谬误。不过，在讨论这个重大错误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它是从哪里产生的。问题的根源其实涉及一个哲学家、逻辑学家以及神学家都常谈的话题，就是认识论。认识论探讨的是，我们究竟是如何知道真理的。如果教会放弃了正确的认识根基，容许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进入教会，那么这种思想就会慢慢扎根，并开始影响整个教会，最终改变教会。保罗在这里很有意思地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蒙恩的罪人，与自己作为使徒的身份区分开来。他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是在说，你们现在听到了一些错误的信息。但请注意他说的话。他说，即使是我们。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有意思。我是牧师，不是使徒。所以，有时候我站在这里，会告诉大家我以前说过的一件事是错的，现在我认为正确的是这个。这是人成圣过程的一部分。人会犯错。当发现自己错了，就应当承认，然后改正。但保罗却不是这样说。他说，我当初来到你们那里，是以使徒的身份，把神所启示的信息传给你们。如果有一天，连我自己甚至一位从天上来的天使再向你们传一个不同的福音，你们都要咒诅他。为什么？因为保罗对神圣的话语存着绝对敬畏的心。教会也应当如此。当教会放弃神的话语，当教会轻视神的话语，用别的东西取代神的话语，或者歪曲神的话语，使他退居次要地位的时候，那就是这间教会进入黑暗时代的开始。而且请注意，当这些错误开始侵蚀教会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像导弹一样从天而降，不是外面的逼迫，不是警察冲进教堂终止聚会。真正的问题是教会内部地基开始震动，就像地壳板块在地下移动一样。问题就在教会里面。这些人会进入教会，他们会成为执事，他们会成为长老，他们会参加区会，他们会参加总会，他们会参与投票，他们会参与决策，最终他们在高层所做出的决定会一步一步浮 腐蚀整个教会。过去100多年甚至150年来，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无数次。许多教会就是这样被一些进入教会一步步取得权力的人所掌控。他们在教会制度的高层做出错误决定，最终影响到你我每一个人。保罗在加拉太书2:4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请注意，他们已经在教会里面。他们看起来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暗中潜入，为的是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好叫我们重新落在奴役之下。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他们进来以后，把我们起初所领受的真理慢慢改变了。保罗后来问加拉太人，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加拉太书3:3，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使我们开始信仰的是圣灵，使我们最终得以完全的，同样也是圣灵。然而，有一些人进入教会，把这一切扭曲成了另一套东西。那么这个企图夺取你我自由，使我们重新落入捆绑的大罪，究竟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错误，使传讲的人和相信的人都落在咒诅之下？其实，我一开始读的那节经文就已经给出了答案。虽然在加拉太书2、3、4中，保罗一再强调这个真理，但让我们再次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2:16。马丁·路德称因信称义为教会赖以站立或跌倒的教义。加尔文则宣称，因信称义乃是宗教改革的枢纽。我希望我这样说不会显得太大胆。无论你在任何教会任何时候学习什么，没有任何信息能够超越这一个信息，超越这一个好消息，超越这一个福音。这个福音就是一个普通的罪人能够因着信靠基督，而不是因着遵行律法，在圣洁的三一神面前被称为义。也许有人会说，保罗牧师，称义这个词太神学化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查看希腊原文，就会发现称义和公义出自同一个字根。称义并不是说你已经成为完全公义的人，那要等到将来进入荣耀的时候才会完全实现。称义的意思是你已经被神宣告为义，神已经敲下了审判的木锤，宣告你无罪释放。不是因为你自己，而是单单因着基督。你的罪已经由基督完全担当，完全偿还。当你继续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仇敌直到今天仍然想把人重新带回捆绑之中。现今有许多不同的教义，不仅存在于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中间，也存在于基督教之外。神学家约翰·格斯特纳曾说过一句话，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是自我拯救的宗教。他的意思是说，在其他宗教里，人最终都是靠自己得救，唯独基督教宣告，我们乃是借着另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而得蒙拯救。然而，人天然的倾向总会反对这一点。我们很容易这样想，不，不，不，我得救一半靠神，一半靠自己。神做他该做的，我做我该做的，我们彼此合作，一起完成救恩。于是，有人便会解释说，保罗这里说的律法的行为，只是指旧约礼仪律，比如割礼，并不是指十诫，也不是指道德律。但我要告诉大家，所谓律法并不仅仅指那些礼仪条例。凡是出于你我的都是律法。任何思想、任何言语、 任何行为，只要是我们拿来作为自己得救的资本，都属于律法。在自己的救恩上，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贡献。我们唯一能够带到神面前的，就是自己的罪。那才是我们的贡献。然而，这与人的天然本性完全相反。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这些应当受咒诅的异端极其狡猾。也许有人会说，保罗牧师，这种错误我一眼就能识破。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些异端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不会否认基督。他们不会说耶稣不重要。他们会说耶稣当然重要。他们只是说耶稣还不够。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承认没有耶稣就没有救恩，但是他们又说你还需要再加上一点别的。需要再加上一点什么呢？加上一点你自己。过一会儿我们要领受圣餐。我要告诉大家，圣餐所表明的是他的身体，他的宝血，不是你的身体，也不是你的血。不是一点点你的功劳，不是一滴你的血，全部都是他的身体，全部都是他的宝血。保罗所坚持的，也是后来宗教改革重新高举的真理，就是唯独基督，唯独借着信，而且连信心本身都是神所赐的礼物。信心不过是神施行救恩所使用的器皿。借着信，我们单单倚靠基督，使我们得称为义；借着信，我们得以成圣；借着信，我们承受永生。这一切都是根据恩典之约赐下的。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保罗拆毁那些企图使人重新落入捆绑之异端的整个论证，可以浓缩成这样一句话：基督加上灵，等于一切。基督加上一点什么，就等于失去一切。或者用保罗自己的话来说，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加拉太书五章两节，保罗是在说，如果你接受这种观念，基督对你就毫无益处。顺便说一句，保罗最强烈的反对者，就是那些认为自己因为拥有亚伯拉罕的血统和民族身份，所以比别人更高一等的人。他们不断强调，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已经受了割礼，你们若要真正得救，就必须像我们一样成为犹太人。然而他们显然没有听见施洗约翰在新约开始时所发出的警告。施洗约翰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马太福音三章九节。保罗甚至在加拉太书中把当时地上的耶路撒冷比作夏甲所生的儿女。也许有人觉得那又怎么样，我要告诉你，这在当时是极其尖锐的话。保罗其实是在说，真正的以色列人是那些相信基督的人，而那依靠血统自夸的耶路撒冷反倒像夏甲的儿女一样，仍然活在奴役之中。对于那些极其重视民族身份的人来说，这样的话当然是难以接受的。我要告诉大家，认为自己因为体内流着某一种血统，或者因为与某些属灵人物有亲属关系，就在神面前拥有特殊地位，这种观念完全不符合圣经。我曾听人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神没有孙子。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你要么是神的儿女，要么不是。没有人能够因为父母、祖父母或者其他亲人的信仰而自动成为神的儿女。有时候我邀请别人来教会，希望大家平时也常常邀请别人来教会。当我邀请一个人时，他可能会回答，哦，我叔叔是牧师。那又怎么样呢？或者有人说，我表哥娶了一位牧师，所以我没问题。事情根本不是这样。这正是当时那些人的想法。 他们说我们和正确的人有血缘关系。保罗绝不允许任何人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这种虚假的盼望上。因此他在加拉太书三章七节写道，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每当人听见这种强调恩典否定靠行为得救的福音时，常常会提出一个反对意见。也许你也听过，有人会说，照你们这样讲，人岂不是可以一辈子活得像地狱里的罪人，最后却坐着豪华游轮进入天堂吗？这种说法其实有很多错误。首先，他假定了一件事，就是犯罪比圣洁更划算，好像那个犯罪的人占了便宜。如果你真正读圣经，就知道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刚才我提到，大卫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因此写下诗篇51篇。但我相信，大卫绝不会希望自己必须经历那一切，才写出诗篇51篇。我不认为大卫会说，我真幸运，我占了便宜，我非常享受那段放纵犯罪的生活。那样的生活带给我无穷的快乐、平安和满足，也让周围的人都很幸福。绝不会。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错了。不过，问题的另一部分，答案却是肯定的。圣经中确实有许多例子。不仅有十字架旁悔改的那个强盗，耶稣还讲过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那些第十一小时才开始工作的工人，所得的工钱与那些工作了一整天的人完全一样。于是，那些从早工作到晚的人抱怨说，为什么他们和我们拿一样的工钱？我认为，这个比喻真正要表达的是，你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任何赏赐。问题就在于，你们以为自己赚来了这一切，其实并没有。这正是我们罪性的思维方式。还有一点很有意思，那些假教师所宣传的是一种更高级的福音。照理来说，如果一个宗教不断要求人靠行为赚取救恩，那么其中的人应该更加敬虔，更有爱心才对。有一些弟兄姐妹是从特别强调行为、特别强调靠努力讨神喜悦的宗教背景出来的。这种观念已经深深刻进他们的思想里。他们总觉得，如果我做得不够好，神就不会爱我。所以，我们偶尔会开玩笑说，把事情交给他们去做吧，他们一定会完成。当然，这只是开玩笑，我们并不会真的这样安排。只是因为他们长期活在一种罪疚感中，所以别人一吩咐，他们就会立刻去做。可是有趣的是，事情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加拉太教会并没有因为强调行为而变得更加圣洁。相反，他们彼此咬，彼此吞。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个强调靠行为赚取神喜悦的宗教，最终反而会培养出更多悖逆的人？我认为原因就在这里。真正能够培养出充满爱心、乐意顺服儿女的方法，不是不断告诉他们必须赚取爱，而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被一位充满慈爱、完全顺服的救主所拯救。神爱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什么值得爱的地方。神爱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归因于他们自己的理由。唯一的原因就是神定义要爱他们。当他们还是神的仇敌时，当他们仍然向神挥拳反抗时，神已经决定爱他们。他把他们石头般的心变成肉心。他开启他们瞎了的眼睛。他使他们聋了的耳朵能够听见。神在他们仍然悖逆的时候就先爱了他们。然后他吩咐你我要照着他爱我们的方式去爱别人。如果我认为神爱我是因为我达到了某个标准配得他的爱，那么我也一定会这样对待别人。 我会认为神在那里，我在这里。如果我要得到他的爱，就必须努力达到那个标准。那么，当我转过身来看你时，我自然也会要求，你也必须达到我的标准，我才会爱你。而且，最后由我来决定，你什么时候才算达到了那个标准。真正无私，出于神的爱，是因为我们明白了神那不配得的恩典而产生的结果。另一种所谓的爱，就是那种如果你达到我的标准，我才爱你的爱，其实不过是世俗的爱。这种爱本身没有任何真正的属灵价值。耶稣在路加福音6章32节这样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换句话说，这种爱是最容易的爱。甚至可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美德。我想，即便是历史上一些最邪恶的人，比如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我相信他们也一定会爱某些人。世界上那些暴君与独裁者也必然有他们所爱的对象。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会爱某些人，而在于他们的爱并不是源自对神之爱，如何临到我们的理解。因此，他们的爱本质上是有限的，有条件的。当我们总结加拉太书的时候，可以看到整卷书的结构是非常清晰的。前两章是非常个人性的内容，保罗在其中主要是在说明自己的使徒身份以及他所传信息的来源，他是在证明他的权柄与福音的真实性，也是在解释人应当如何认识真理的根基。第三章和第四章则是极为深刻的教义部分，保罗在其中一再强调，人得救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借着圣经启示，唯独归荣耀给神。这些真理构成教会的根基，教会若偏离这些，就必然失去根基。而第五章和第六章则进入非常实际的层面，保罗开始讲述一个在基督里真正得自由的人应当如何生活。然而就在这里，他也要纠正另一个错误。有些人听到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之后，就会误以为律法已经完全被废除了，于是就开始按自己的感觉生活。这种现象在今天的教会中也同样存在。虽然他们不会直接这样说，但他们会说，圣灵带领我这样做。可是问题是，圣灵真的带领你做什么？我必须说，我听过一些人把最不敬虔的行为说成是圣灵的带领，但那根本不是圣灵，而是肉体。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但这并不意味着律法不再具有标准的作用。律法仍然是公义、圣洁、良善的，因为它反映了神自己的性情。我们不是靠律法称义，但律法仍然是神圣品格的表达。保罗正是在回应这种误解，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6章7至8节，你不能和神玩游戏。你可以欺骗人，但不能欺骗神。因此，我们既不在律法的辖制之下，也不是进入放纵的状态。那种用罪疚感驱动人顺服的方式，在基督里已经不再适用。在福音里，它已经被爱与自由所取代。在加拉太书中，我们也读到圣灵的果子。真正被圣灵所引导的生命，自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就像我们在前院种了一棵杏树，它自然会长出杏子一样。我不会去逼它结杏子，也不会用责备去迫使它结果，因为它本来就是杏树。杏树的本性就是结果子。同样，真正属于基督的人 也会显出属于圣灵的生命果子。我们不是靠这些果子得救，但这些果子会显明我们究竟属于哪一棵树。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也为所有在家中聆听的人祷告。愿我们都能喜乐地领受这伟大的真理，我们是单单因着恩典，借着信心，在基督里被称为义。我们得救的根基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甚至我们所拥有的信心也是你所赐的恩典。愿我们的敬拜高举你的名，愿我们的回应是爱你，并爱人如同你先爱我们一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